弟兄姐妹，上个月是我们恩泽堂的宣教月，我们举行了3天4场的宣教大会。恩泽堂建立于1968年，建立了以后20年之后，在1988年开始，我们就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举办宣教大会。我们盼望透过宣教大会，透过宣教月，来帮助弟兄姐妹更体会主耶稣福音的负担使命。我们要把恩泽堂建立成为一间宣教的教会。我们感谢主，这30几年来，我们在金钱上，在事工上，上帝使用我们，我们有机会在新加坡以外的好几个地方去帮助那里的教会，有几个外国的宣教据点。我们每年差派福音队，1队、2队、3队甚至4队，我们召集，我们训练，我们差遣，然后他们回来报告上帝的作为，我们一起献上感恩。我们看见透过这样子的宣教的模式，我们建立了许许多多的信徒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回应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所留下来的福音使命。亲爱的诸位，我们感谢上帝，上帝给我们恩泽堂有丰富的资源，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恩泽堂愿意去与人分享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这30几年来，我敢说上帝悦纳了我们所做的、所献上的宣教的工作。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的宣教工作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或者说全世界的宣教工作都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因为疫情的关系，完全打乱了整个世界的运作，人跟人交往的方式，国与国之间交通的模式完全不一样了。亲爱的诸位，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问，面对疫情后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呢？我们还是沿用过去我们30几年来一直用的宣教的模式概念吗？还是在这个时代后疫情的环境当中，我们有什么新的挑战、新的模式、新的方式呢？亲爱的诸位，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请翻开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6到第11节。如果你有印象，这段经文是我在去年1月刚刚上任的第一篇信息，当时疫情还没有打击新加坡。经过了1年半以后，我们看整个世界的模式不一样了，但是感谢上帝，上帝的话永远不改变。当时这段经文我分享的焦点是，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上帝是我们恩泽堂，你和我和我们整个恩泽堂掌管我们的主，从过去到今天到未来都是这样。亲爱的诸位，上帝的话不改变，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掌管历史的主早已经在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往前行。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第6节到第8节，那里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使以色列复兴吗？这些门徒很迫切的很想知道，他问耶稣说，我现在在这个环境我应该做什么？我就等你来复兴以色列国吗？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的回答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和时间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弟兄姐妹，主耶稣的这个回答就好像给门徒打了一记的耳光，好像泼了一盆的冷水一样。以耶稣的门徒所想到的就是以色列国， 耶稣的门徒所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国人，自己的族人。可是主耶稣的这番话却是要他们看超过他们的国家，超过他的民族。主耶稣要他们看的是，你要往普天下去看，看全世界的人。主耶稣召集的不是单单只有以色列这个地方，主耶稣召集的是普天下所有的人。亲爱的诸位，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国家，只看到自己的国人，不要只在四堵墙的圣殿的里边我们享受主的同在。亲爱的诸位，主耶稣似乎是在告诉当时的门徒说，你们现在很满足，你们在信仰上，你们看见我生前过去所行的神迹，现在你亲眼看见这位行神迹的主复活了，你经历到信仰的多么的真实，你很满足，你盼望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你就复兴我们。可是亲爱的诸位，不是这样，我们要往普天下去看。这个信仰不是单单给我们的，主耶稣似乎是在告诉他们，我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我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你看见我胜过死亡的复活，不是单单为你以色列国，不是单单为你这个国人族人，而是为普天下所有的人，万国万族的人。主耶稣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超越本地、超越本国、超越本族，一个胸怀普世的宣教使命。亲爱的诸位，主耶稣的这个心意，主耶稣的这个计划，不是新的，不是新的，这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就留给我们的心意。早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十二章创世纪第一十二章一到三节，那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你必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后又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要像海边的沙，要像地上的尘灰那么的多。亲爱的诸位，上帝爱世人，上帝的救恩是预备给万国万族普天下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诸位，这是上帝从始至终没有改变的心意。亚伯拉罕听到了，亚伯拉罕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他去。亲爱的诸位，耶稣的门徒听到耶稣的这番话，他怎么回应呢？他有去吗？他们明白吗？他们明不明白？我想大概明白的很有限。然而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到他们去了，他们同样回应主耶稣的这一番的话。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他们就一点一点的，一步一脚印的，从耶路撒冷开始，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去到了犹太全地，然后进到撒玛利亚，之后又去到地极。然而我们看见的那福音的工作、宣教的扩张，不是单单只有地理性、区域性的扩张。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到，这些领受了这个使命的门徒，也在本地，在自己的地方，像在自己的地方的外族人、其他国籍的人，没有去到那边，就在自己的地方也把福音带给这群的人。从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记载有一个人名叫腓力，腓力那里记载他像一个伊索比亚人，就是在和合本所翻译的埃及阿伯人，把福音带给他。谁是伊索比亚人呢？伊索比亚是在非洲，大概这个人是黑皮肤的，是非洲人， 不是犹太人，但是这个非洲人就在犹太全地的里边。腓力没有坐船漂洋过海去到非洲，把福音带到非洲，没有，他就在本地看见有外族的人，看见有其他国籍的人，腓力把福音带给他。我们看到来到第十章，彼得向一位名叫哥尼流的百夫长把福音带给他。哥尼流是谁呢？哥尼流也不是犹太人，哥尼流是罗马人，换句话说是欧洲人。同样的，彼得没有坐船去到欧洲，彼得就在自己的地方，有欧洲人，有罗马人在他的身边，彼得把福音带给了哥尼流这个非犹太人。亲爱的诸位，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领受了上帝的呼召，亚伯拉罕回应，他去。主耶稣的门徒领受了主耶稣的吩咐，门徒回应，门徒也去。亲爱的诸位，今天这福音的棒子在我们的手上，这胸怀普世的宣教的工作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不需要去到外地，原来即便我们不能够跨越地理区域去到其他的国家，我们还是可以立足本地，但是却胸怀普世。我们不需要去到其他的国家，我们也可以仍然在自己的地方来做成回应宣教的工作。亲爱的诸位，原来地级要去到地级，不只是地理区域的扩张，去到地级，这个地级也可以是国际性、国籍性的丰富，就在自己的地方把福音带给外族人、其他国籍的人，他们以后就把这个福音可以带到自己的地方去。弟兄姐妹，我想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更能够体会地级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不是吗？一通电话，一个简讯，一个电邮，就可以翻越108000里去到地级，对吗？地级就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位弟兄说，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是早上起来，他预备好所有要预备的东西，然后到中午，他就跟欧洲的客户来洽谈商业上面的需要。之后来到了下午，他就跟亚洲的同事来筹划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的需要。来到了晚上，他就跟美洲的公司总公司老板那里来汇报这个事情的进展。亲爱的诸位，当我们问他地级在哪里，他很自然的回答，地级就在我的身边，地级就在我的手机里，地级就在我的视频里，这是地级，不需要去到那里，全世界都在我的身边。亲爱的诸位，这是现在的环境，这是后疫情的时代。我想最近这种疫情的限制更让我们感受到，有好多好多非新加坡人，好多好多的外籍人直留在本地，是吗？我们有一些同学，有一些同事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地方，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邻居，甚至我们的至亲不能回到他本来居住的地方，我们的帮佣也回不了。亲爱的诸位，这是现在的环境，让我们感受到地级就在我们的身边。亲爱的诸位，宣教近在咫尺，地级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去操练一个更体会上帝爱世人、普世人的心，只要我们愿意尝试去立足本地，但是却胸怀普世，去看我们周边还有许多 非新加坡籍的人，那是我们的地籍，那是我们福音的对象。地籍在哪里？地籍就在我们的身边。地籍在哪里？地籍就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地籍在哪里？地籍就在网络的世界里边。弟兄姐妹，环境已经不再一样了。今天的宣教工作是一个无墙的宣教工作。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宣教合场是一个无墙的宣教合场。今天我们再找不到需要从英国坐船漂洋过海，坐了9个月的船来到亚洲，来到这个地方来宣教的西方宣教士已经没有了，不需要了。弟兄姐妹，环境已经不一样，宣教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必等教会什么时候再要差派福音队。如果有机会再度差派福音队，我们一定要去。我很盼望恩泽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恩泽堂的年日至少一生里边有一次你去参加福音队。如果有机会差派福音队，我们去参加。但是即便没有机会差派福音队，像现在这个样子，甚至有差派福音队也好，没有差派福音队也好，亲爱的诸位，我们不能够只有福音队才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可以立足本地，但是却普世胸怀来完成宣教的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人人宣教，只有人人宣教，我们才可以极快的尽早的来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亲爱的诸位，只要我们愿意，新加坡是一个汇集了世界各地人种的国家，我相信在你的身边一定有非新加坡人，有马来西亚人，有，相信有。马来西亚也是我们去做福音工作的地方，现在不能去了，但是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身边有印尼的朋友，有缅甸的，有中国的，有各地的朋友，甚至欧洲的西方国家的朋友，不是新加坡人。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地址，让我们尝试胸怀普世，看见这些人就在本地，我们可以从事宣教的工作。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可以讲华语的把他带到我们教会，不能讲华语的讲外语的介绍他去英语教会、外语教会，不知道哪间教会问一问查一查就有了，不用担心啊，他要去哪一间教会，先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亲爱的诸位，我们今年宣教大会的主题把握时机，我们的主题歌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刻，他在提醒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上帝拣选了你和我，就在这个时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微电影的拍摄把我们带进在生活里边，机会就在我们的身边，不要错失我们身边的机会。诗班所献的一粒麦子，还有我们栽种绿豆的活动，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去付出努力去栽培，让福音的果子可以结满开来。我们的讲师在3天的信息里边就传递一个的信念，那就是时机就在我们的身边，他要我们抓紧时机，他要我们创造时机，他提醒我们要超越时机。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把任何一个时机都与耶稣基督永恒的上帝接连的时候，每一个时机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时机。弟兄姐妹，每一个时机都可以成为荣耀上帝的时机。我们看见我们周遭还有许许多多还没有听闻福音的朋友、亲人、同事、同学、邻居吗？我们有看见在我们身边有好多非新加坡人，那些是我们宣教的对象，就把福音带给他们， 他们就把福音带回到自己的地方，那福音的合场就在我们的身边。弟兄姐妹，我们的宣教委员会在过去的日子里边一直的在思考，不断的在思考，面对一个后疫情的环境，我们要怎么样拟定宣教的策略。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的上帝仍然是掌管历史的主，所以任何的危机都可以是一个转机，任何的时刻只要我们把握，都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的时刻。宣教委员会跟向长老议会提成了一份恩泽堂疫情后宣教的策略和方向，整个的焦点就是取自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信息，八个字：立足本地，胸怀普世。整个策略的细节实现时候，慢慢宣教委员会会跟我们分享，但是整个的焦点就是让我们看到，在接下来整个的大环境，我们要做的就是立足本地，但是却胸怀普世。弟兄姐妹，人人宣教，建立一个名副其实宣教的教会，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有多少的能力，因为当主耶稣把这个心意告诉门徒的时候，主耶稣也同时把完成这个使命的能力也赐给我们，就在经文的第八节那里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当圣灵降临，你们就必领受能力，能力是来自圣灵。在旧约诗篇，诗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怎么样，枉然劳力。能力在哪里？在耶和华，是耶和华。保罗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是谁？是圣灵。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要得着能力。亲爱的诸位，在宣教的事工上面，这个能力所指的不单单是在我们面对宣教工作的合场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攀离，我们需要跨越，我们有这种的能力。这个能力也不单单是指我们在宣教合场上上帝特别恩待，让我们在这个合场宣教的工作上，我们的祷告有神迹奇事，大有能力。在这里指的能力，在宣教的合场上更是一个扭转人心，让人可以放下过去而进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愿意放下以前而来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里边。这种的能力是来自圣灵。所以亲爱的诸位，即使我们有再好的策略，我们有再大的胆识，让一个人归信上帝的能力不是我，不是你，是圣灵。换句话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去把福音带给世界上所有的人。能力在于上帝，我们要看到上帝行其事。现在好多人的工作都是要透过电邮，透过简讯跟海外的同事、海外的顾客来接洽，有想过吗？把握时机，在接洽交谈的过程里边，跟他分享一个疫情后你心中的感受。在跟这些外地朋友交涉的时候，简讯的时候，把一个福音的诗歌、疫情中的见证传给他。我们能做的是回应，我们要看见弟兄姐妹，上帝会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成就他的工作，让这个人可以在他自己的地方 归信上帝。你相信吗？这是圣灵的能力来到我们当中，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去做主的见证者。地极就在我们身边。当我们愿意常常在网络透过媒体与人分享福音，特别是在外地的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慢慢慢慢，当我们多做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在无形当中，或许你跟我就成为了一个网络宣教师。你愿意吗？亲爱的诸位，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宣教委员会也想到，其实上帝不也是把好多好多的非新加坡国籍的人就放在你跟我的身边，包括我们的教会里面吗？想想看，是吗？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区会，在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有好多非新加坡人？这些岂不是我们宣教的合场吗？即便他们已经可能现在成为新加坡籍，他们还有家人在自己的地方。我们当中有香港的，有台湾的，有中国的，有印尼的，有他们还有家人在自己的地方还没有信主。亲爱的诸位，难道这些不正是我们宣教的合场吗？我们用小组的能力，用区会的能力，用团契的能力，一起聚会的时候在网上跟他打打招呼，说声 hello hello， 唱首诗歌给他听。他在遥远的自己的国家，我们不需要漂洋过海，就在那个网络上，我们自己教会里边弟兄姐妹的亲人在外地，这就是我们宣教的合场。我们要看见圣灵会动工，我们只要愿意付出行动。当然当疫情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组团去到那个地方来实地的探访他，自掏腰包，那我们就可以顺便旅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改变了，但是上帝宣教的使命，上帝要把他自己救恩传到万邦外族外地的使命，上帝的心意永远没有改变。我们愿意顺应时代的改变，把握时机，成为一个虽然不能去到外地，即便可以去到外地，我们仍然是立足本地，但是却胸怀普世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当我们愿意这样回应，我们要看见上帝要使用你成为宣教的管道，上帝要使用我，上帝要使用我们恩泽堂，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不但加添给我们，更把得救的人数有许多非新加坡籍外籍的人加添在上帝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合场里边。这是主耶稣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我们愿意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吗？亚伯拉罕去，主耶稣的门徒去。所以今天你跟我和我们的家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去。今天我们在疫情后的时代，我们愿意去吗？去到地极，把福音传给他们，做主福音的见证人。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诸位，我们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向主回应祷告。你有听见主的呼召吗？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亲爱的诸位，你愿意在后疫情的这样的环境，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安抚这被后疫情所搅扰的环境呢？今天的疫情已经让全世界的人看见生命的有限，生命的脆弱。 搅扰了人的心，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除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我们愿意去与他分享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盼望的好消息吗？你愿意立足本地，却胸怀普世，向周边的人分享福音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要回应主呼召我们，你说主啊，我要做一个立足本地胸怀普世的人，我要体会主爱世人的心意，我要去把福音带给本地本族的人，也刻意的去看我周遭有非新加坡籍的人，我要把福音带给他。如果你这样子回应，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怀，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怀，你自己祷告，你说主啊，在这疫情搅扰的世界里边，我要立足本地胸怀普世，与人分享福音。你自己向主回应祷告，你把你的手心放在你的胸怀，无论你是年长的，你是年轻的，肯定周遭有还没有信主的外籍的朋友，你把福音带给他。不晓得在当中也有没有一些人也听到主的呼召，特别在疫情后的时候，你的心看到上帝爱世人的心意，你有一个感动，你说主啊，这个世界需要你，你愿意回应主的呼召，说主啊，若你要差遣我，我愿意去，放下手边的工作，我去回应上帝福音的大使命，我要全时间的做福音的使者，我要进到神学院里边去接受装备，将来做福音的使者。如果你心中有这样子的感动，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怀，你向主回应祷告，你说主啊，不一定现在，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我愿意你呼召我，我全时间去做拯救灵魂的工作。我们不能，但是工作的成就在于圣灵，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天父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受你大恩典的人，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你拯救世人的心意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主啊，我们要去，我们要去使万人做你的门徒，我们要去把福音带到本地，也带到外族的人身上，因为你要看到普世的人都归向你。主啊，我们不能，但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意向，给我们胆量，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结出福音宣教的果子。谢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体弟兄姐妹恩泽堂成为一间宣教的教会，因为无强的宣教，无强的合唱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愿意人人立足本地，胸怀普世，做成福音的工作。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